好，各位同学呢，我们现在来上法华学艺。那我们一定有三个作业，就是累积下来的这一个多月有三项作业。那今天先解决其中的两项。第一项就是我们说，如果你之前有把位庙啊、进庙、自庙、行庙、进制行为都学好的话，你在看经文的时候啊。很容易就理解说它的定位是哪里，而不会说，哎，这经文怎么这边这样说，那边那样子说，怎么立场不一致？那佛到底在做什么？怎么还会有这种很奇怪不合的地方？那当时呢，我们就请了那个陈颖如师姐啊，回去林颖如，就请我们的林颖如师姐回去呢，帮大家整理几份资料，好。让大家说一看这个经文呢，就知道说，诶，这是通教的还是别教的还是原教的哈？这不是绝对不是藏教啦，因为藏教的我们就先没有列在这边了哈。因为他是谈菩萨，那你透过他们谈菩萨，你如何知道他是通别圆哪一种的菩萨？是界内菩萨、界外菩萨？所以大家手上呢有两页资料，这是林颖如师姐帮大家准备的资料。那第一页跟第二页，为第二页的重复呢？第二页它是佛说除盖菩萨所问经呐、啊，它跟前面的地方呢是同本意义，同本意义，就是他们的源头是同一部梵文经典，但是在传来的时间不一样，遇到的翻译者也不同，所以在随着年代本身梵文也会有点变动嘛，所以。看起来你一定就知道说哦，这是同一部经，但是会有翻译上的出入。那这种好处是什么？我们可以参考两者怎么说，有些细节呢就可以去厘清的更好。好，这是可以考虑的。这是第一个作业，第二个作业就是黑板上这个图，这个图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作业解决，解决完后再来看那个引炉师姐给大家的资料。那第三个作业呢，是我们的陈先生，糟糕，才把我信给兑换。陈先生的那个帮我们查，就是五音，好，就是我们以前常常讲的三科啊，五音呐、啊，三科五音。那他帮我们查这个三科五音，以前在最早期，就是我们真正的定义，而不是我们现在坊间大部分人的脑袋想的定义。它里面有点出来，什么叫做受，什么叫做想，尤其针对受跟想的定义，把它再厘清一下。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等那个陈先生整理好以后，我们再讨论，再讨论。我请他整理的是南北朝以前的那个经文，不要用后期的。后期的有些加上似是而非，或者是比较没有原样，我们请他整理比较早，或者他整理的是部派的也可以，部派时期的论点也可以看到比较详细的说法。好，这是三个作业。那我们现在看第二项，第二项就是黑板这个图，这个图呢是考你们。之前我有跟大家提过说，在家种啊，少管出家种的事。而且少议论出家众的事，更不要介入出家众的事，因为有时候他们的规矩啊，你不明白、不了解，可能就你觉得想当然而的就错了。我们举个例子哈，所以当时我就举了其中一条给大家听，很维系、很维系，可是很重要的，就僧团管理上，就是人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在同一个道场里面，那他们今天呢，因为这个。第一位呀、啊，他觉得他有一样东西用不到，他看到第二位手上有，然后第二位手上有一样东西是他需要的，所以他就跟对方问说：“你可不可以跟我换呐、啊？”然后对方就同意了嘛，所以两个人就东西换了。换了以后呢，这个一呀、啊、把东西换来的东西就用了，用了，而且他用了以后，可是二呢，这个第二位他就说，因为他本来是被动的被换嘛，所以他可有可无，他就搁在那里也没有用。那随着一年、两年、几年的过去啦，那这个二也没有用它。有一天一看到它这个东西以后，他就问他说：“哎，你没有在用吗？”他说：“对啊。”那你可不可以给我用？那这时候那个二可不可以拒绝？二基本上因为他没有在用，他就会返还给一， 那一需要把原来跟他换的东西返还给他吗？不用，因为他已经用掉了，他确实用掉了，所以他不用返还。那二会把东西再给他返回给一，所以一用了两样东西，而二呢是把一样东西给捐出去，给了他的同门师兄弟就对了。那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你会觉得说，诶，那这一为什么玩家用这么多东西，二为什么都没什么都没了？我们的居士就会觉得好像这样子哈，就会觉得不太好。那这是同一个道场，那他们的事儿你们也别管，人家都愿意了，你管他，好，而且这个规矩上也是这样子嘛，所以你也不适合去介入。就算这时候恶不愿意，他可，然后这时候到了僧团会议，你觉得僧团会议会判说一你不能要，还是二你必须给？对，僧团会议判二必须给。因为这东西呢，原来是一的。第二件事情是你现在用不到，所以说就必须给他了。好，这是我们的。那这个东西如果二愤愤不平，就跑去跟居士道长短。这居士说：“对啊，对啊，一怎么那么贪，还告到僧团会议？你就错了。这东西完全合戒律的判定，就是你二用不到，而且这是用于一给一跟你换的，而你确实用不到，而他确实现在需要，你本来就必须返还，这叫返还回去。好啦。”那这是道场上就在道场的僧团会议就解决了。好，那现在来另外一个，甲跟乙是分属不同道场。我们画房子代表在家居士，画一块地一个方方的叫做一方福田，就代表在家种，这样好不好？所以你一看就知道甲跟乙是居士，甲跟乙是什么？出家种，A 跟 B 是居士是在家种，所以他在房子里面，甲跟乙在一方福田嘛。OK 吗？好，那现在呢，来另外一个 case，这就是大家学的那个绿色的，刚才讲那个图啊，以后就不明事理啊，就跑去做了一件傻事，这个傻事呢，就经过了咚咚咚咚的传闻，就传到我的耳朵了，然后就说这是正法法师说的，我什么时候说这样，我就不太确定了，所以我现在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儿，哦，A 呢？把东西很多，他觉得的心意很贵的东西，一样东西都上千块的东西，就在某一年呢，就送给了甲，不止一件，他送给的他的是复数。好，假设是两件以上，好，送给他两件以上，那甲呢觉得我用不到这么多，然后他就透过了 B 某某居士送其中的一样。给乙，那乙一看呢，觉得东西哇太好了，如果有两样不是更好吗？好，然后就跟 B 暗示，请 B 回头再跟甲要，因为甲 B 知道甲还有剩，然后呢，他在给乙的时候就知道乙说啊这样子，他就说哎，那我知道那个甲还有剩。我知道甲还有剩，他就自己就爱秀，你知道人很爱秀嘛，哈，我知道他还有，而且这么贵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喜欢，那他还有剩，他就这样子讲，我这个我不让你去跟他要，就是爱现，啊，人都很爱现嘛，就是这样子，他就我去跟他，我去跟甲要，那你觉得呢？甲必须给吗？甲没有用哦，甲确定没有用，他一直都没有用，都保持着新的，那甲必须给出来吗？觉得要给的举手，给乙的啊，他不认识甲，跟甲非常不熟，只见过一面。好的，你们都问完了吗？还有没有问题要问？再不了解的赶紧问。问完以后呢，我们就来问问要不要给。哎，来问问要不要给。刚才上面这个绿色的，就是人一人二是要返还嘛，哈。那底下这个甲跟乙这两位出家众，现在加上 A 跟 B，尤其这个 B 在中间，哈。那个 A 是当然没事嘛，我供养完了嘛，我行供养归三宝了嘛，他没事了嘛。但是问题现在这里面涉及了两位不同道场的法师，加上一位居士。好，那现在他没有在用的东西，今天以托居士来跟他要这个东西，他该不该给？要不要给？问完还有没有问题要问？听懂了吗？你刚才问的是什么？你说他。对啊，基本上他也不能直接要，基本上他也不能够直接要。你问他就知道啦，可以直接要吗？不行吗？不同道场啊，开玩笑。 不同道场，你直接要你这个自己道场的名著的吓唬力吓料啊！光讲这一点就已经很过头了。你以来要东西，你要找人家的山头上面的主管去问呢，你不能直接找底下的人呐、啊。然后你要来跟人家道场要东西，找人家的山头，你要问你家的山头愿不愿意丢这个脸，东西不够啊，要你出去要啊，你就说嘛，是不是啊？好，那假设说好，甲有道场，乙没道场，你要去，你也到人家山头去问问，人家的山门去问问，知客法师去问问，人家的库房问问啊。终归就他东西要给你，他也经过他家的管理者，愿不愿意东西出去呀、啊？你有其他法师在吗？你问问是不是这样？除非是我们两个现在在私底下都没有在用，好，然后我们是做朋友。我说我跟你我很熟嘛，我东西是我私人的哦，不是说我没在用，随时可能被库房收上去的哦。因为我没有在用，代表假的道场随时可能僧团会议就把你叫你反出来归僧团嘛，因为你没有用嘛，是不是有随时可能会被叫出来反归僧团？它叫做公务嘛，很有可能会归公啊。
就是甲跟乙的山头是不一样的山头，对，不同的僧团嘛。那我就要更改我刚才的了。
我还没问投票啊，你不要急，我还没投票，你麦克风可以放在这边，还没投票，还没投票，你放这边，放那边，还没投票。哎，他们是不同僧团嘛？刚才讲得很清楚嘛，啊，是不同僧团，所以第一个是不同僧团，你根本就不能来要。第二件事情是这个乙，他今天凭什么资格来要？另外一个法师托你就来找另外一个法师要东西，讲句实话，连在家居士你都不会做这件事啊！我不知道你贵姓，吴师姐找了我们的陈先生去找我们的古先生要东西，请问陈先生你会答应吗？为什么会不答应？讲句实在话，他会觉得说：“吴师姐，你为什么不找古先生要啊？你干嘛拖我下水？这人情我在欠，东西你拿，好处你在拿。”这人情世故上都会这样讲，对不对？就是人情我来欠，东西好处给你拿，就是我欠古先生一个人情嘛。但是问题是，好东西给谁拿了？东西给吴师姐拿了嘛？是不是？那陈先生会觉得我何必撩这个水，何必撩这件事？除非说，哎，这件事情是有需要的，对吴师姐是有必要性的、急迫性的，而且有公益性的，或者是值得的。要不然，一般人家没有就觉得这样。那这两个法师来讲，你很难断定谁比较有福气嘛，谁比较值得救济吧。我们讲公益性，就是哪一方面有急迫性的需要嘛，就是所谓的救急不救贫嘛。你有钱没钱，不代表这东西必不必要。听得懂吗？有钱没钱不能衡量你现在可不可以要这个东西，是救急不救贫嘛。所以，也许甲法师他很有钱，乙法师很穷，但不代表甲法师的东西就该被你乙拿去给乙，被 B 拿去给乙嘛，是不是啊？是啊，这合理吧？是啊。第二件事情，他更不同山头啊，这最重要。第二件事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刚刚这叫做返还，这个东西哪有返还？这东西从头到尾没有返还，这东西从头到尾不是乙的啊。所以今天，因为这个 B 曾经听过了上面讲的人一人二必须返还，因为你用不到。就当他帮乙要不到以后，这个 B 就到处讲啦。甲法师说什么，结果我跟他要什么，他却不给出来。甲法师说人一人二必须用不到就拿出来嘛，那个是其一啊。我有没有讲他同道场有，而且第一件事情，他们是原来是交换者，同道场交换者用不到。可是今天甲跟乙第一件事，他非同道场；第二件事情，他不是原来的交换者。这东西是由一个 A 供养给三宝的。那你今天 B 因为要不到而三宝物，讲白了，今天甲给你 B，我怎么知道乙有没有收到？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这个 B 怎么可以来跟人家要三宝物呢？生是生觉嘛，一个居士跑来跟人家法师要，要不到东西还说，哎，戒律学上不是怎么说吗？应该就要给出来。所以这叫学佛，学到后来还谤佛，断了法身慧命。上面的这个叫做返还，下面这个完全没有返还，这个直接叫做勒索、要挟。你是不是？他返还，他要返还是谁？还，反正也是回到 A 嘛，跟这个乙跟这个 B 有没有关系？ 完全没任何关系啊！我这名家为头噶为东噶离没关系，因为我给你一东西一个好处，结果你看到更多好处，你就想着捞，捞不到还要回报。听懂了吧？这是不是这只有这两个人呢？还以为持戒，想说要用上面的人一人二的交换例子来说假，可是问题是从头到尾这个假有没有错？假都没错，我不给是合情合理的，我这缴回我的裤头啊。就是缴回我们的那个裤头，不是我们的裤子的裤头，是那个我们的库房的那个管理者叫裤头，就是缴回我生团的裤头，就是归公啦，以我生团优先。原来我觉得你以可能急着需要，因为天气热，你怕冷啊，或者说你现在有贫病啊，我需要，我就因此我在现在眼前的现钱里面，我就先给出去了。那我剩下用不到的，也隔了一段时间，我们就返还裤头嘛，是吧？
我思考到两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甲是出家众，如果甲他现有的东西是他自己私有的，并不是生团的因素，然后他再给他的是他自己私有的，就他现所有的东西是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能力或是什么因素、
我们比方说这种情况就只有一种，就是单钱，生团会发钱嘛，生团发下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人家供养上来的钱，供养上来的钱我们会有一个额度，有的生团会有额度限制，有的生团没额度限制，那他给你叫做，然后这些钱呢会要一部分要交回去到常住，你不可能你都拿常住了，他在外面一直收红包嘛，这个说不通嘛，大家想都知道嘛，你不可能是小孩子，就讲你们家庭好了，这个人拿父母的住父母的，他赚的钱还自己口袋，你会觉得这小孩子实在是很孝顺吗？太无理取闹，太过头。所以法师们也是一样，你今天你有一些义务是要服回归常住的，那有些人他没有接触信众，他都一直在厨房里面忙，那他没有收到，那这样子有一些东西他就是不用的。可是你像咨客师还有香灯师，那个供养很多、还有出去外面做讲座的法师，他们会收到很多供养，因为他们都在外面嘛，那他们通常的钱都会十支很，我就看每个常住啦，大部分都会回到常住的库房里面去，不会成为钱，自己的钱，所以我才会说我都很穷、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样，我扣掉每个你看高铁坐一坐，我再扣掉，就这大概就三分之一就不见了嘛，再吃个东西什么的，就大家再缴回去就 no 数了。就是他这个，然后第二个是你什么时候会有你自己的钱？常住逢年过节每个月会发单钱，会发秤钱，然后会发衣服，会发什么？然后这些钱就是你自己的，然后你去买的东西就绝对是你自己的。这个东西就是他刚才说，哎，是我自己的，跟不是我自己。为什么这个提问者他很强调是我自己的？就是说这个钱不是未经。我们所谓的叫做，就是我们的钱要是我自己的，或者我要把它缴回常住，它会经过中间有一个叫做说尽的手续，会说尽，就是说尽了之后，这个钱是你的，就是你的了，你可以去买的东西就算是你的，或者这个人进来了给了你，你也禀告上面说这个东西可以给你，这说尽了，那这些东西就是你的。比方说他拿到了2S 超过以上，然后他拿去缴裤头，然后当家也在，住持也在，全部很多大头都在啊 man 哪里的劳累啦，大家全部一致意见劳累，这些大德们都说留着，那这时候就全部是他的了。那他还没有经过说尽之前，他除非是现钱重有急要性，那他可以先给了之后回去报告。所以说刚才他提问者很强调把他打岔的原因，就是让你们其他人知道这就是什么叫做是我的，他一直说是我的，可他又讲得很紧张，所以这个才叫做是我的。那其他虽然为我可以管理，但他不是我的。管理跟我的是不同哦，管理权跟所有权是不同的。好，你继续。
所以这个重点就在于说，是自己的东西，如果不用的时候，生团有这个权利要求这个，就是这个出家众把这个自由的东西缴回给常住。
自由了就没了，自由就是他的啊，说尽了、
就是、不能
说尽了之后就归他，除非是有特殊状况。往生，哎，比方说这说尽了，我有一堆长衫哦，前两年我大处发长衫， 你们同学很多都看到嘛，我常常拎一堆衣服上来啊。为什么？因为我在我们常住这个辈分里面是，我是很高的辈分，但是是年龄最小的挂卡位。所以说辈分里面他有我比我长一辈或跟我同辈的往生，他们会往我的下一辈发还是先往我们这一辈发？先往我们这一辈发嘛。那往我们这边发，比我早比我大头的衣服都不错嘛，好，所以说就发到我这个身上来了，就一堆衣服。好，那平常我有时候也不太去整理，我们有个师兄太好，他常常帮我整理衣橱。好，然后所以我久了也不知道我到底有多少东西，就有一天呢，熊熊发现我黑色长衫怎么快要20件，光黑色这个衣服怎么这么多件，这衣服怎么那么多件，多到师兄跟我说你衣橱放不下，我才去看，而且都没穿。就算是因为我平常穿也是固定的，好，那这种情况呢，我的，而且是经过分配下来，绝对是我的。那你说常住要你说要说什么？
所以我想这样我太清楚了，因为所有权是自己的，所以既然是自己的所有权，我想自己怎么做决定都 OK。那当然生团没有理由，没有理由
哦，没有没有，你有所有权，但是你要做决定，你还是要报告啊。当然啦、啊，要报告啊，怎么不用报告？
我想我刚才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所有权是自己的，那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僧团就不会有再有，就是不会说要求这个出家众把这个东西缴回库。
会啊，
如果说这个东西都不用的话，
会啊，
那表示说
他们会在所谓的会议询问，不是说不会要，不能把不会要，是不是这里面有代表说我现在没必要要，还是我不能要？就是我僧团能不能要你把东西缴回来，你要问的是这一件事，还是僧团可不可以要，还是僧团都不能问，还是僧团现在没必要的情况下不要问、嗯、这个都是到这叫做不，这都属于你刚才那句话、
是我了解。我想应该这个前提就是说僧团有没有这个权利要求这个出家众把这个东西缴回他自己的东西缴回给常住？
有啊。
那这样子的话表示说这个，
因为我们有所有权有意义啊，总会没意义。
我所谓的没有意义就是说
它有前提条件呢、
那哦我懂了，那是不是说表示说这个它虽然有，
你完全不懂啊，你懂什么？
有这个所有权，有这个，我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哈，就是我所了解的状况，它有所有权，那僧团也可以有这个权利说你是不是可以缴回库，但是呢没有确定性，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分别？
没有，有条件性的要你缴回来，你的所有权也是有条件性的所有。没有，比方说现在你有房子嘛，我是政府，我的道路为了全民利益要开路，你要不要缴回你的房子？征收嘛，是啊。所以所有权有没有意义？有啊，保障你住在那里，但是我要收回之前我会告知，然后让你有准备嘛。但是你说你的所有权因此没有意义吗？你会这样说吗？你不会这样说嘛，你会觉得你的所有权有意义，所以你才可以跟政府可以我们 confuse 告诉嘛，甚至说你的补助要多一点嘛。是，你到底有没有意义？有嘛。所以他而且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我今天想要收谁的房子，就是这个有公众道路的，而且他已经公告多久了，你没有来抗议，你没有来做什么的，而且电信性他有确实危害安全的，必须路要拓宽的，是不是有很多条件？他不能说我莫名其妙开一条路嘛，为了某个香袋，这铁定惨死了。对呀、啊，他有条件的啊，所以所有权确实是有意义的啊，所以说尽才有意义啊。那如果所有权没意义，那何必要说尽？那说尽也不要有意义，那就戒律都不要管。所以今天他这个东西他们很清楚啊，就算是假所有的，我今天要给另外一个僧团的法师也要跟僧团报告，我要把东西拎出门呢、啊。你就在你家里面，就像你家小孩好了，你给他了，你给他买了，像你们很多都爸爸妈妈嘛，或者 有的都有孙子啊，你给你小孩，你给你孙子买了好多那个迪士尼的啊，麦当劳的衣服啊，那都有什么图案的，那种都特别贵的嘛，你知道有图案或那种就是特别贵的，你看他很舍得买了很多，他今天就把这些衣服啊说我是所有权，你买给我的就给你大包小包拎出去分人家，你是爸妈你花钱的，你会觉得怎么样？ 你们说你觉得怎么样？你不是舍不得，是觉得你没有尊重我一生嘛？然后第二件事情，就算是我花钱，你花钱买的，你今天要从我眼皮下面从这大门拎出去，你好歹也要讲一声嘛。不要讲出家了，光讲这在家种都最基本的啦。我不晓得现在家里会不会在乎，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人格教育，要拎出去就得讲一声。比方说我要知客，我们怎么知道我适不适合送给那个人东西？那道场里面有没有人先需要？我是不是要先禀告？我所有权我要给别人，我总要先禀告，你们有没有人需要？这东西就像一样嘛，你兄弟姐妹都穿不饱吃不饱了，你往外面送，你爸妈不是在打死你啊，他腿都给你钉起来打，你会不会这样子讲啊？好东西都拿出去外面送，不会留在家里面谁用啊？你们说会不会？这句话常常听到嘛。那僧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你不能说出家众不要贪，你总要顾及人及感受嘛，都拿出去做面子嘛，吃我的穿我的拿出去做面子啊。骂得好顺哦，也常常听人家在叫进去。这就是一件事情，很多人就很多爸爸妈妈来找我们法师抱怨，就一句话：孩子要有一个世面看人世，就是要懂得看人情世故啊。那娶进来的媳妇不会看人情世故，就最让人家那些大家族的家长讨厌。所以那些大护法来抱怨，都不是抱怨小孩子不会赚钱，都抱怨娶进来的媳妇不会跨人恋，娶然后女儿逃的那个女儿嫁的女婿住家里面啊，不是入赘哦，也不知道说我们疼他哈、哦，是希望他对女儿好、啊，送他手表干嘛？拿出去就送啊，拜把兄弟就这样子、啊，就是一句话，这个你告诉一声哈、哦，那个长辈就高兴了。那个拜把兄弟对我多好啊，那个你送我那个表我觉得实在太值得了，我想送他怎么样。哎，长辈还觉得你尊重他高兴，没关系没关系，我再买一直送他。那些大护法不是缺钱，都缺一个你懂不懂得长幼有序，懂不懂得尊重。那同样的道理，你僧团里面你不能一直想说我有所有权，你就要做主。僧团里面很重视，我刚才讲了，我的年龄比我下面那一辈的都还要小，我是吊车尾的，他们看到我要叫我什么，我第一堂课就跟你说了嘛。你说他们应该还是要叫你师伯啊？为什么？我年龄比你小，有三岁爷爷没有三岁爸，听过吧？哎呀，你今年十岁了，我三岁爷爷，你还是得叫我爷爷。你爸比我还小，他爸了搞不好三四十岁了，照样叫我什么阿介、阿贝。他还得叫我一声爷爷，对呀、啊，所以你说是为了一个所有权哦，就把这些都丢到旁边，以为所有权最大。这时候呢，变成我们对我们的我所啊，就枉费我们出家了。就是这个我所，我们就要固定好。所以刚才第一件事就是他哎，甲跟乙跟 B， 他没有所谓的返还嘛。第二件事情。他给他当时是因为乙需要，然后之后呢，东西虽然也许所有权是我的，但我也可以不给啊。我要给之前，我还可以问别人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偷给你 B 或给你乙？是不是？这是很确定的嘛。第三件事情就是，你乙来问，你怎么可以直接来找我要？我讲个白了，我就会觉得说，你去问我家当家，讲个实在话点，不客气就讲，你去问我家当家。当家他如果答应的话，你还可以跟他讲，你都没有问我就把我的答应了，你可以透过这样子讲，因为这所有权是我的嘛。当家他必须透过比较大众性的询问，不能在询问你之前把东西给人。那他询问了之后，他为什么可以来询问？因为他对你的所有权尊重。但是如果对方这一个人呢来问的这个，他透过的不是 B， 他透过假设是另外一个大法师，他刚好这个乙是一个大法师的贴身侍者，刚好很得他欢心。然后这大法师说啊，狼黑我靠的无泪杯啊，然后就问了这个甲的当家师，刚好有点闲聊，开车出去遇到了，哎，我家那个侍者啊，说你家那个假法师啊，那个法师啊，吼，有个东西外面都买不到了。 听说他还不止一个，可不可以帮我问问？可不可以帮我问问？比方说这书是绝版书啦，听说他人家送他的厂商送他的不止一本的绝版书啦，可不可以帮我问问？那时候当家觉得就讲说，哎，明家推出来，明家推出来。他不用客气的讲，明家推出来，明家推出来，在做名著哎，你谈够够，这样这要做面子的拿出来了，当然好好的跟你讲，他也不会说东西拿出来，不敢这样，因为这是你的所有权。但是这时候他不会讲说，哎、欸、哎、欸，有人来偷名，然后我以为安内供，哎呀，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小朋友东西拿出来，哎、欸，人家来，人家大头在讲了、欸，人家侍者很喜欢哎、欸，他的宝贝在要哎、欸。你就乖乖的拿出来啦，懂意思吗？哎，这是所有权的意义啊。那如果说因为我有所有权，我就完全做主，甚至罔顾生团的利益，那就不是所有权了，那叫做我所了，我执了，就不是所有权的意义了。所有权是运用在一个范围内而已。OK， 哎，所以没那么复杂哈。最重要他为什么不用给他们两个，因为他们不是返还者，他没必要没义务。第二件事情，就算他跟他原来是交换者，今天要再交换回去，他也要透过他的生团，因为是生团当时有一个介入嘛。或者我现在原来跟他甲跟乙是同一个生团，之后甲跑到另外一个生团了，那他也不能直接回给他，懂了吗？就是原来他们家同一家里面的姐妹两个人呢，一个是叫做有蓝宝石，一个有绿宝石。有一天他忽然觉得我喜欢蓝的，我喜欢绿的，两个兑换了，这个姐姐就嫁到别人家去了。那有一天这个妹妹说，我还想跟我换回了戒指，这姐姐可是戒指每天戴着在厨房里面出出入入，公公婆婆都看到了，你要跟妹妹换回来，你要不要讲一声？可以不要讲就换。那忽然手上多了一颗绿宝石，蓝宝石不见了，家庭大闹了。你们有结婚的都知道吧，这个每天在公公婆婆面前戴了一颗宝石，忽然某一天就换了另外一颗宝石，然后你也不讲一声，然后就说、哎、这是我跟我妹兑换的，人家会觉得说你嫁进来这东西是我们，也许是你的，但是终究在家里面嘛，家门里面嘛，那这个家门里面钥匙给你是代表我们信任你，你怎么可以东西出去都不讲一声？这就是钥匙的意义，它不是我要你东西归我管，懂吗？哎呀，就这么简单。那个提问者，您 OK 了。好，所以今天这个问题总算厘清了。所以大家下次要记得哈，不是只有两个人东西兑换没有用就一定要返还。第二件事情，这个返还还有涉及到，如果他今天已经换道场的时候，那这个返还也涉及到道场的管理、僧团管理的问题，这都要考量。第二就是这个，如果各位是居士，你千万不要介入。去帮人家要东西，因为你什么？你要的是三宝物。今天你帮乙去要东西，要了以后如果乙说不要，你再拿回去三宝，三宝如果说我也不要，你不知道你要乘于百倍千倍去还、欸、你懂意思吗？他今天好死不死心不甘情愿的给了你，假设啦，因为你是护法嘛，他给了你，然后你拿去给乙，乙说不要了，你又拿回来说我还你，他不要了，人家一个讲句实话情绪不好，不要就往我这里丢了，要的就想拿了，你当我帮他管管啦、啊？那这时候你怎么办？你拿的是三宝物哦，你专程要的哦。你知道三宝物是很贵的吧？利息很高的吧？好，禅宗语录都看过吧？他只不过感冒，重感冒发烧之后去厨房拿了一个盐，泡了一杯盐水，他还没往生，那个盐就是一个大盐仓。以前古时候的盐仓不是这么一栋房子，是很大的盐仓，他的那个利息已经超过那栋盐仓了。所以说你说居士你要莫名其妙进来找法师要东西吗？甚至为了别人来要吗？好，我至少没亏欠大家，好，我把两件事都讲清楚了哈。那个再回答一下，让你们不要那么难过啦。所有权呢，很好用啦，在僧团里面，所有权基本上是不太能够被侵犯的。比方说，疗房是你的，那这个疗房是我的，但是我没有所有权嘛，我有使用权嘛。那一般来讲，你僧团在戒律学上对疗房的管理的还有安全性上来说，说得很好，他给你很大的空间，还有你的物品。好，所以说为什么人家跟你换？ 拿回去都还要通过一些会议，如果你不愿意，就为什么还要在公众来讨？这都是以保障你嘛，不会说哎，这两个人说你要还就要还，他是要透过一个大众，就是大众不可能全部都偏袒嘛。那如果大众都偏袒，你觉得你还是很委屈，那就建议你就是铁打丛林水流深啊。因为假使大众都说这样，那你又觉得你还是坚持这东西是我的，我不要还他，那就只能说我们自己就是变成是全部人都倒一边，另外一个人只有一边，那就很麻烦啦、啊、齁、哦、懂意思吗？就很难共同生活了嘛。那大众里面不可能没有人出来讲话嘛，比方说住持啊、当家啊，总会有人出来，而且大众会议嘛，那都基本上是没有理由不出席的、啊。你们知道僧团会议是没有理由不出席，就连最小咖的，他小辈分的，好小好小辈分的，甚至都要出席嘛。那除非说等到说大戒，他们才要退场，要不然只要是僧团的事情，全部人都要来，不论你出家一天两天都要来，头剃了就全部要出来。那等到说大戒的时候，就是有受过这个戒的留下来，没有受过这个戒的走开。可是在讨论大家的事情的时候全部都要来，没有人会想把自己的脸丢到那样子、啊、为了一个小东西来跟你在僧团会议要东西啊。所以十之八九这个所有权啊，哎，我是觉得还蛮好用的，哎，因为通常会来大众来要的话，那真的都是一定是，比方说这个疗房就是大家要装修，你死战我就是不换疗房，这时候大众怎么讲，大家就只好开大众会议啊，你换不换疗房，因为房子就要拆了，你要不要换，同意是吗？就是新疗房要拆，新疗房盖好了大家要搬过去，那有一些老顽固就是不换疗房嘛，我都包围呀，过来经历过这么长这么长，就是不换就是不换啊，不换不换不换，当家是一个一个劝啊，那有的可以劝得动，有的劝不动嘛。你们家还没有待过那种，太没有看过的，我那个师兄啊，他管那个之前400多个人的，然后他那时候他被选上做董事长，然后董事长就是不是住持，董事长是管财团法人，因为他们有去立案财团法人，然后他在后头啊，几干嘛都底下在搜讨看，干嘛搜搜一边，然后跟他一弯，然后早上去引导给他还还的，下午去引导给他还，他说我就坐在引导看他要什么安装，那看看哦，差不多了解他的作息啊，大概知道他的作息了之后怎么办，就开始啊，帮他设计啊，你这个东西怎么弄？这个东西怎么弄？怎么弄？怎么？然后慢慢一天两天，甚至一两个礼拜，说服一个老人家，我就帮你怎么弄怎么弄，我都记起来了哈，我都叫，而且就知道他谁跟他往来，因为每天去他那里耗嘛，你就看得到谁会进驻他那附近。然后这些老人家怕什么？就是没安全感，然后就开始说，那我就叫谁谁谁来帮你办什么什么。然后人家董事长嘛，人家多辛苦啊，他一坏到这些谁谁谁谁，然后你们再。他说：“哦，我嘛搬没去呢，我叫你捞啊！70岁的不搬，叫50、60岁来帮他搬。50、60岁的说我们搬不动，没关系，你都可以工地被搬，然后假期搞搞，你也都得要抓去。意思是什么？他出在那边给他安心，然后叫更小一辈的年轻人去动手，然后就这样一间间搬，一间间搬。那有一些人就是跟人家都勾搭，就是都不太往来的，那怎么办？哦，那个师兄，我真的佩服他。”他就只好啊去那里耗，耗到后来的时候看一看啊，就跟他套交情，聊聊聊聊聊，聊到有一天情况差不多，就跟他说：“我看是安内啦，我吼马拜好你烦恼，就是我也不让你烦恼啦，你也不要想说你要叫谁搬，不好意思啊，我就找个人吼带你出去玩两天，你回来的时候疗房就搬好了。”他勾搭嘛，没有人往来嘛，叫谁来搬他在现场都不好意思嘛，他看出来苗头是这样了，就说我找居士把你带出去玩两天，你回来疗房就搬好了。我就觉得我那个师兄哦，太厉害了，像这种做到董事长的人哦，就是监院也处理不了了，住持也处理不了了，然后他在那边就挂个这个名，他说我比工友还累。像这种东西他懂戒律，他又要懂得人情世故，所以我跟在他旁边的那一段时间我学很多，所以我常会讲说，事实上人家都不是要什么，人家就要懂你懂不懂的人情世故，把它维护好，至于什么权利不权利都好说啦，但是我们如果太在乎在这个上头的这个定义的时候就咬死了，就咬死了，所以还是跟大家提就是这样。所以这里面呢有涉及到 整个层级的管理，还有涉及到这个门户是谁的，这个门户这些都要注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那个引入的这一篇文章，这边这不是文章，这有三部经，自在王菩萨经、佛说宝语经，以及呢佛说除盖菩萨所问经。我给他的原来都比这个多了，那他有拿掉一些了。我给他那些多的是因为我觉得那些都是修行的法门，那他都拿掉了。你说啊？哦，他不是要讲法身平等？不对啦，他就已经告诉你啦，二种法身性无差别啦。那是后面啊，你吼法身差别是后面啊，我们要的文章在前面啊，我们要的是位阶嘛。对啊对啊，不是法身差别，没关系，也是位阶。对啊，没差别，功德威力有差别。对，他没有解释。有啊，译本他就是有解释。第二件事情就是那个宝语经的前面呢如何修的地方啊，他回答的也比较少，那那个译本也写的比较多。没关系啊，不用不用，他们自己回去看，因为这个东西的那个出处都给大家了哈。我只是要说明一件事情而已，我给你的比较多，你放出来的比较少，他们会知道，我只让他们知道，然后知道以后你们就会知道说那为什么法师给他比较多，因为有一些东西要你们回去看，不是怪你。坐下，没有错，没关系 OK， 你要的东西都有出来了，只是有一些东西叫做肥料啦，可以，然后他们拿到 就长高一点嘛，没拿到他回家自己可以再想办法长高，这样就好。所以这边有十地宝语经的十地，那还有那个除盖藏菩萨所问经的也有十地。另外呢，各位可以看到自在王菩萨经第一页的最上面，自在王菩萨经，佛有十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菩萨亦有十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佛告自在王菩萨说啊，有阿毗跋致菩萨以九行得无生法忍住，福生法忍哦，住在哪里？住第八地，住在第八地，玉诶，来，住在第八地，玉露第九地，玉露九地，那他为般若波罗蜜方便所护。好，现在这一个，请问你哦，玉露他已经住第八地，玉露第九地，请问他是藏通别圆哪一教的菩萨？他会刚好是这个情况。再来就是请你看一下那个佛说宝语经跟除盖藏菩萨所问经，这两本经的菩萨又是藏通别圆哪一教的菩萨。好，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给大家努力的找答案，答案就在你的脑袋里面啊，因为我们的微妙都上完了。好好，先休息。